佛。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入到了瑜伽师地论批寻记卷79，谈到邪行跟正行各有八相啊，因为彼此的因缘是相违的，所以呢，我们就从6034页密勒版这个地方呢，展开了八相。那么这八相呢，又有一个前前引发后后的关系。我们上个礼拜呢也谈到了一个根本因，就是如果你造作了以下四种因缘呢，而令我们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资粮啊退失了，就会啊陆陆续续的引发后面七个障碍入菩萨行的因缘事。所以呢，如果要让后面七个障碍入菩萨行的因缘事不陆陆续续的发生呢，最重要的关键由这样子来看呢，就在怎么样能够增上般若，对不对？怎么样保任般若的智慧？你说它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态度，我比较喜欢讲它是一种修养啊，讲态度也是 OK。当然，这背后一定是有一种观察世间啊，如理思维的一种智慧来相挺的。因为你如果背后有一个能够让你在一切时一切处，通达道理，而对于事项不要去用你自己对立啊评价的态度啊去看待，而能够用如是因如是果，各自因缘果建立的平等的态度去对待的话呢，那么它就会慢慢的让你接近一个具有无分别智的圣人他眼中所看到的境界。上礼拜我还记得哪堂课啊？就是昨天前天礼拜六的色达生论课上课前，马大哥还问我一件事儿，他说一样学习空观，这个唯识论的空观好像比这个中论难。我说我是有讲过这个话啊，不过还是要看根基啊。像墨学一开始学中论金刚经，我也不觉得般若中论的空观有很难。然后呢，学了这个唯识论之后呢，就觉得唯识论很难。那唯识论难，大概普遍的都会觉得是这样子。那么它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法相很多啊。那么讲到法相多，其实除了中论之外，大概其他几宗的法相都非常多，所以我是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契机不契机。唯识非常需要的一个不是一个逻辑思考，而是一个内省啊，看见自己的思考跟情绪如何维系的去影响你今天周遭的环境遭遇。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善于内省的人，其实比较学得通唯识，觉得唯识只要把文字障碍解除掉，它其实都在讲我们的心事嘛啊。可是像中观啦，或者是大乘起信论呢，就比较非常重，包括天台啊华严的这种汉传佛教的基本论点，其实它就比较强调逻辑辩证的分析。所以你只要理路清楚，基本上那个逻辑的道理啊还不难。其实我觉得唯识之所以难，并不在法相多，而在于它必须要让你很真实的去贴近你的心情，乃至于去同理每一个境界当中各种不同人的差异，然后又能够用自己的言语啊去描摹、去形容、去体会、去设身处地，乃至于去反省，去侦查到、去发现不同人之间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观点那种维系的差异，还要用文字去把它描述得很清楚，这是难的。 那么这种难其实就刚好是一个具有完整空性智慧会表现出来的态度。空不是把什么事情看空了，而是自己不具有成见。当你不站边，你不站任何一个先入为主的立场的时候呢，你就越能够很平等的维系的去区分不同层面上所展现出来的差异。各位懂他意思吗？所以你越内心当中是没有分别见，没有自心见，你越就能够去分别每一个差别因缘所展现出来的不同，而越能够掌握到你前一个刹那后一个刹那，光只是自己心啊，内心啊，自己的心啊，还不讲自己跟别人啊，你自己心的前后刹那心的无常相，你的那种喜乐无常，你那种一念转变之间的那种三千变是理具四照三千的变异，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复杂。所以上个礼拜六上午啊，下课的时候有一位学长在问我说，哎，我打坐的时候往内观自己的想法，他就问我说，奇怪，怎么会有妄想那么多呢？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啊？我们平常都还觉得自己心还蛮定的哈，做事情的时候啊，好说自己还能够很专心做一件事儿。可是呢，当你啊啥事不干，七日做法一调心啊，调身调息，才刚调定，一看你那个心呢、啊，那个心如猿猴啊，猿猴还不能说它的快，心如野马，对不对？哎呀，那一日千里啊，那每一念每一念刹那刹那也不晓得他为什么来，我也没有让他出现，我也没有去特别想那件事情，那件事情的想法就出来了啊，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啦。所以啊，一开始打坐第一件事情就要降服的是自己的寻思跟调举啊，努力的压，把它压在同个境界当中啊。那天那个学长就跟我讲，我努力的用我眼睛往内瞧，瞧到整个人头都晕了胀了。我说当然了，因为你整个注意力都胀在眼睛这个地方嘛。记得哦，打坐是放松啊，不要用眼睛，眼睛要放松啊，眼睛是要半合半开的去调你的清醒的程度，眼睛对你的作用只有在调你清醒的程度而已，真正的观是知道感觉，懂吗？感觉就像你皮肤感觉这边有微微的冷气，对不对？温度的改变你可能感觉得到感觉不到，你的身体的随着吸气的胀，随着吐气的缩，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它比较接近身知啊，用身根啊，对外的去感觉，对内的去感觉，这比较是一种全身的一种感知的状态。比较不是用眼睛或耳朵去看啊听啊，比较不是啊，让你整体的，其实正确的讲，它其实是意识，不是身识，是意识。意识不是眼，对不对？可是我们通常都会想说观嘛，那用眼睛去看，哎呀，看了一直不断把注意力放在那个眼睛这个头这个地方，不到十分钟，你一定是头发胀。而且会晕，会有晕眩的问题，所以记得不是，把心往下放，放轻松，然后整个去感知，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接近身体的感觉，其实是意识的分别，那慢慢我们学止观再来谈这个东西。而唯识之所以难，就是难在于这种内省的观察，以及随着这个观察随念的思维。这是比较难的地方。那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这个所要能退掉的资粮指的就是般若，而般若就是对于你的随念分别一种能够随念，只是知道它是什么，但不随着什么，不随着转出相应的心所。如果各位学过五心相续的话，就会知道那就是率尔心，知道你已经第一念心过去之后，随着马上去寻求名言，决定名言，对不对？你就在伴随着寻求名言、决定名言的过程当中呢，就立刻警醒，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二念。帅耳心就是眼触到，耳听到，那叫第一心，对不对？第二念就是随念的分别，随着来去想要去找它是什么，对不对？它是什么，接着才会去知道它是什么之后呢，随着马上去评价它好还坏，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对不对？我随着相应起的心所会是什么什么什么，会是善的还是烦恼的，那个都是第三念以后的东西了。所以整个般若就是在从第一念相续到第二念的时候呢，立刻就会有一个正念正知的警觉性。修行重要就观念在这个第二念。我们今天平常你说我在想事情，其实不是在看心外的东西，心外东西一切的所缘境界只不过是让你产生一种印象，真正你的观察跟思维都是自心取自心相。再讲准确一点，就是第二念在圆第一念，而第一念其实对于第二念来讲已经是过去的影尘，对不对？它已经是消失掉的东西啊。就是你捕捉到限量境界之后，第二心它已经变成了圆影了，已经变成影像了，已经变成一个不是现今的影像了。然后你用第二心再来去想它，对不对？分别它是个什么，我喜不喜欢那个东西，然后呢你会发觉随着我去认定它是什么东西而来的善心所跟烦恼心所是什么，那个是关键。而如果你能够了了之，可是不随转啊，不随着去里面演八点档的话，那个就是有止观力，那个就是有止观力。而那种止观力其实它的体性就是智慧，因为它会拣择嘛。那种拣择就是什么，我选择不随着它转，我选择正念所缘，我选择正知它的过患，我选择导向于禅定的功德，我不随着烦恼随转的过患。于是那个慧就是施择力，对不对？是拣择，拣择我要不要随他去。但是你要拣择之前，你必须要正念正知嘛，你必须有个正念的所缘，你才知道它不是我要的嘛，对不对？它不是我的正念的所缘。于是你要正知它的过患，然后呢随着就断它的相续。其实断相续不是起一个断的心，而是只要你继续把正念提起来，那个最开始的那个让你心乱的心散乱掉举的那个第一念就不续生了嘛。所以断相续只是重提正念，不断的正念，正念那个所缘境界，如果你的所缘境界是真如，你就是真如三昧。你正念如果是唯识无义，那就是唯识观。你正念如果唯缘起性空，它就是般若观。你正念身受心法不净苦空无我，那就是四念住，对不对？就看你正念所缘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正念必须要有理，然后带着这个理去观你今天随生的每一念心。所以唯识一开始就跟你讲，学唯识的任何一个法相必须要带着这个法相的定义去观察我的心是怎么回事，用你心的经验，用你对于你念念相续的经验去重新定义，去重新去体会。如果用唯识的定义来去看你的情绪，看你的思维习惯，它长成什么样子。所以我经常提醒啊，每个学唯识的人都一定要啊更仔细的去在日常生活工作随念分别当中呢，去写心情的日记也好，或者经常有短时间的止境啊，去体会你今天心念的内容，以及你怎么样调心的那种不同调心的方便，它转生转灭的那个机制，对不对？就把你的心当作一个道场，去一直不断的用各种你所学到的唯识给你的方便直观的角度去思维，看如果你在什么状况下给他不同的思维的时候呢，他会随着有什么转变的现象，对不对？这是一个你随时带着走的实验工具，他不用你腿子盘起来，你只要会打妄想就会修唯识观。 然后用这样子把唯识法相里面的道理搞清楚，同时你也练会了一种感觉，不是空观的空观。你以为都在随着思想走，对不对？可是你慢慢会发觉，你开始有一种免疫力，不随着念转了。那种不随着念转的态度，身心的状态，就叫做般若。般若的定义是什么？无着啊，对不对？于境不染着，不随着境转生，不自在的心情，不自在的想法，你能够对它看见，选择我随它转，不随它转。你开始有思哲力，然后开始可以去修正想法的内容，开始可以用不同的方便止观去改变心念转变的机制，对不对？学会当你心的主人，你越能够于心自在，你的想法就会自在，你的见地就会自在，你慢慢就会在境界当中不随着颠倒见、无明造业。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种修行方式。而如果你今天因为你不去听经闻法，你不去学经读论，你不去把学到的经论在一支香一支香或者平常散心观当中去正念正知，而不把这东西当作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事情热诚而住的话，那你就会退失般若的资粮。我们上礼拜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呢，入菩萨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任般若资粮的增上力。那么怎么样保任？就是要避免四种违缘，对不对？哪四种？回忆一下。第一个，没有闻思佛法的意乐，哎呀，什么都不想学了，觉得够了嘛，对不对？觉得够了嘛，这是第一个，自己不想听闻。第二个，自己知道的不想讲给别人知道，吝啬。其实这个吝啬，你以为知道了，可是如果你没有分享出来，你永远不晓得你其实是讲不清楚的。如果你讲不清楚，你以为你知道的观念，其实你还是不知道，你没有知道的那么深入。上个礼拜五我听熊婉修老师的课，他之后还讲到他大学的时候啊，很努力在学唯识啊，每次在图书馆就读唯识的经论。可是呢，他等到他读研究所到辅大去念中文硕士班的时候呢，他应邀到辅大的佛学社叫大千社去讲，他就选择讲唯识。他一开始想要讲，他说平常读都懂，为什么一讲讲不出来啊？就发觉哎呀，欠缺很多东西。那么在佛法里面呢，把那种想要讲讲不清楚的那种不得善巧，就叫做沉沙惑。那种多如牛毛维系的无明，那种烦恼，那种不明白，原来你自己明白，以为明白，其实是没有明白的那么清楚，都是哄的了，大概马马虎虎也可以，顺利的过去啊，对不对？念念，反正文字每个都懂嘛，对不对？整个串起来，它的深深意义是什么？秘密意义是什么？其实，如果你不去给自己提移情的话，你其实想的不深刻。就跟今天我要讲经，要讲简单，念过去，简单白话一贯消文一下，其实是不是就可以过去啊？我怎么会扯出这么多东西？这是不是打妄想？是，类似打妄想。可是打了妄想，你要每一个妄想的内容都跟你的主轴要有关系，这就不是不练功你会的，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些善巧，你就没有办法左搓右揉，用各种角度去玩味。就是一句话，能退般若之粮，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关系啊？有那么重要吗？你要把各种角度想清楚。为什么入菩萨行，他为什么不开始跟我讲怎么样布施，却跟我讲不要退失智的智慧之粮？要不退失智慧之粮，跟你讲四个因缘。第一个因缘，我自己没有闻法的意乐，我知道的我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怕别人讲给别人听了，别人会学得比我快，或者是障碍别人去听闻正法的因缘。 第四个，用颠倒执着分别的心去听闻佛法，听了半天永远都还是支持你的成见而已，凡是跟我的成见不吻合的，老师讲的不问不相应，对不对？他讲的不好，他讲的我不需要，一句话带过去。如果你今天闻法的态度是刚才那四大类，那么你就会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之间退失般若的态度跟智慧的态一种学习习惯。那这种学习习惯变成这样子，你就会在一切时一切处怎么样染着嘛，染着自己在染着在自己的情执，染着在自己的成见里面。你心里面带了一个东西，如果跟这个想的东西没有关系，你一概都听而不闻，对不对？就变成是这种用取舍心，用高度的取舍心颠倒执着分别一切的听闻事。所以你听课，你有没有在吸收东西？有没有在学习新的观念？你有没有在反省我的问题？还是在一直不断的串习我的烦恼，串习我的成见，串习我的情执？我不是说你来听经的时候应该把态度放空，放空是不要带着成见。所以今天你看到藏传的传承，一开始讲经就要跟你改变你闻法的意乐，中间要断三气，对不对？你的心呢，不能像覆碗一样看过来，反正不想听，我来这边只是给你面子，庄严大众，对不对？人家听经闻法需要你的庄严吗？啊，这是覆碗的态度，什么都不想接受，或者你根本都在想你的事情，整个人就陷在那个人的情绪里面，跟你的思维烦恼里面，根本没有听闻的心，这是覆碗。第二个，穿漏的碗，如果你的法器是随闻随忘，随闻随忘，跟马耳东风一样。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念根很好，你才学我处着这样听，对不对？要不然你就带着录音机，要不然你就要随着习惯记关键字，学着记笔记，记笔记可以帮助你要专心下来。像我还记得要求我听闻佛法记笔记最要求的大概就是游祥州游老师，他要求你随听，他还要检查笔记的。虽然他说啊，你学过这些东西之后还是要丢掉，可是你听课的时候要记笔记还是必要的。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努力记下我最后要丢掉的东西？帮助自己的念根。念根不是自动就有力量的，你在听课的当下能够学着抓到重点，组织你的思维，那是一种自我的训练，懂吗？然后呢，嘿，去观摩，去看看别人笔记的方法，对不对？是一种彼此学长之间彼此的学习。这就是让你今天学习的态度闻法的意乐能够改变，能够让你捕捉到重点。第三个，你内心不要含毒，就是颠倒执着分别，你用一些颠倒见，用一些成见来谴责老师所讲的东西，老师所讲的东西不见得都对，不见得对你都有用，可是你听课你就应该要听懂老师要讲的东西，他的因缘果建立，他的脉络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他的逻辑是怎么建立的，他怎么样引经据典，彼此互相印证，学习他这样子思维的善巧，然后呢，我可以比他更好，对不对？有为者亦若是，于是你就可以踏在已经人家的典范上面更看得远，更走得更久。这就是你要在听闻意乐上改变你闻法的动机、学法的态度、思考的习惯、闻法的意乐。自己这么做，也分享给别人这么做，也不要用成见跟情执去听闻佛法，你四个因缘不造，对不对？就可以随顺而起般若智慧的资粮。你般若智慧的资粮越增上，后面七个违缘就不发生，对不对？你就越可以在入菩萨行成就菩提分的智慧上一路增上，一路增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上礼拜所谈到这一品所要谈的内容。否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否则就造为你应该要对于 成就圣道正涅槃有关系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你不知道。第二个，因为你今天令法不让别人知道，而你今天呢，你永远都只是知道你知道的部分而已，对你不知道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也不会有人乐于来告诉你不知道的东西，也不会有人提醒你来警告你，不会。你来生呢，你过去生不知道的，你来生还是不知道，而且呢是一生不如一生。可是如果你把态度转向于随顺波尔的话呢，往后你会感得义跟名利，对不对？可以去了知善说恶说的那种分别会，而可以感受到很多的同修道友善知识道场的因缘。所以纵使这一生我的义根不好，我只要随顺善缘，不要创造上礼拜所谈的那四个为缘，对不对？我不行，我就护持嘛，护持人去听闻佛法，那些能学得好的，我让他学得更好。那么来生这个增上缘的意乐，就会让你得到更好的殊胜，让你般若增上了增上缘。所以用这种如是因如是果的智慧，修集般若之良的善缘，让你生生能够增上。有机会缘成熟了，你就会决定圣道。所以佛法是因缘法，离不开这个东西。那么上礼拜也谈到了，在6036页到37页这边也大概解析了这四个为缘呢，都各自有三个原因，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哈，第一个自不听闻，你自己没有闻法意乐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讨厌佛法，讨厌讲佛法的人，或者两个都讨厌，对不对？第二个呢，你为什么学的东西不想让别人知道呢？怕别人的智慧比你高，学的比你快，或者呢，你以为你懂这些东西很了不起。第三个，怕你自己学的不够正确，怕别人讲出来之后呢，别人看出你的破绽来轻毁你，对不对？这些不是自傲就是自卑，你越讲出来越可以得到别人检点的机会，那你是一直不断的保持学习，对不对？听是学习，讲是学习，别人给你回馈还是学习，你进一步去挖宝还是学习，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用愿意学习的态度，不管怎么样，又不自卑又不自傲，怎么样都在吸收有用新的东西。如果你东也怕西也怕，有就骄傲，没有就在那边自卑，有了一点还怕别人看穿你的手脚，以为你只懂这么一点点。我跟你讲啊，你要当狮子还是要当小白兔，随你的态度。小白兔越怕，什么事情就越躲得厉害，对不对？越躲得厉害，你就越做不成狮子。所以你要生生增上决定圣道，你的态度就要改变。你永远都是用怕事，有一点点就骄傲，或者是自卑，或怕别人批评，对不对？这种态度是没有办法令你的般若之良增上。这边就跟你讲，你多懂一点因缘，你就越了解怎么样去调度，对不对？让你的般若的质量啊能够生生增上。第三个，不要去障碍别人。障碍别人来自于哪？来自于你有意无意的去谤毁别人所讲的佛法跟那个人，而且呢用一些啊三业去毁坏正法，乃至于呢去牵引很多的这个徒众，去牵引很多徒众去搅乱正法，对不对？这个是已经恶行恶状了啊，去障碍别人。然后呢也不许别人去请法，也不许用各种弹性的方法要求一定要这样样这样，要求很多向上的规矩，使很多听闻的闻法的机会呢丧失掉，或者呢用各种方法让他退失听法的意乐。这个是在三个当中最严重的了啊，因为呢其他三个都障碍自己，第三个这个原因啊障碍别人很严重啊。第四个， 颠倒执着而有听闻者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把你今天的恶之见呢当作是善说，当作是正之见，把别人的正之见当作是恶说，对不对？不晓得善说恶说背后的法印在什么地方，这四个原因。那我今天想了半天，想我继续往下讲呢，还是要跳过后面谈因缘？我刚才最后一刹那的念头还是决定看后面的因缘，这样整个会一贯啊。因为文虽然是序列开八项，可是它后面的因缘写在哪里呢？6046页，各位看一下6046页倒数第四行的长和文，前面不是有个科判吗？人一宣说令智退失的因缘有四科，有吗？好，那么这里呢，你们就应该在前面6035页那里啊，6034页的最后一行，能退资粮自行，那个地方你就标一下要参考6046页的因缘。那你回家齁，把它重抄，因为以前呢论的写法是这样子，可是呢我是喜欢把有关的东西啊前后把它堆叠成一个因缘果的建立典范，这样你读起来会把整个那个机转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心态的那个因缘以及结果是什么，把整个那个因缘果的建立呢前后文啊把它批读起来啊，这是我读的一种习惯，所以我把这种习惯分享给各位，你们试着去回去整理哈。所以为什么认为你们一定要回去啊重抄？可是抄不是逐字这样的抄，而是整理课表去批读它。啊，我把批读的方法跟各位讲，你们自己可能以后会发展更好的方法，不一定哦。那么刚才讲过了，大概节前上礼拜所谈到的四个能退智慧之粮的邪行有四个因缘，而每一个个别刚才又讲了有三个或者是几个哈，因缘各个不同，在这边呢又更深入的去再帮你啊把前后的引发后缘的关系讲一下。他说啊，所谓啊为什么会令智慧之粮退失的因缘呢，个别啊有这样子的说法，所谓呢有智不闻，智不闻画起来就是前面的第一个智不听闻，有智不听闻，因为自己没有听闻佛法的意乐，而导致于让你般若波罗蜜的资粮退失。这边弥勒菩萨就自己设一个问答说，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为什么会有自己不想听闻的心态呢？他说啊，主要是由于什么？由于对于正法夸胡，跟说正法的布德伽罗夸胡，是不是跟前面刚好对应？你对于正法，什么叫正法？佛法对于正法的定义倒是很简单，跟四谛随顺的法就是正法，跟四谛不相应的法就是邪，懂吗？好，这个是讲世间跟出世间因果的，你具足圆满说世间跟出世间四谛法因果的才是正法，因为这个正法能够以涅槃为上首，合乎三法义或者四法义，啊，这些广义的哈，大概是基本佛法的基本观念啊，各位应该知道。那么，布德伽罗指的就是索取趣，就是在流转业里面的这些啊，这么些友情。这友情类呢，跟正法摆在一块，就是讲经的人。你对于佛法跟四谛相随顺的法教，跟讲说这个法教，或者是护持这个法教的布德伽罗啊，你对法本身对人本身不恭敬，会栽培你这种对于般若不好要不想去听闻佛法的态度，简单讲就是轻视别人嘛。你哪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佛法，何况佛法的生命力是一切人事物皆会显示佛法，佛法与否在于你今天受不受用，你看得懂看不懂，所以在于你能不能够领会，而不在于他人。你学唯识就应该要把所有的原因归到自己转念成功不成功，而不要老是没要塞成什么 K1， 对不对？嘿，一定是别人不对，这不是佛法学唯识的态度。改变出来 由于不恭敬，这就更可以看到有许多的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佛法要在哪里求啊？要在恭敬中求。我经常也跟别人回答，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烦恼障跟业障，还有报障这么不如意？我说啊，所有祸障、业障、报障有一个共同最大的交集，就是三个字：不恭敬。所以我说啊，能够解除业障、祸障、报障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恭敬一切法，恭敬一切众。你受用的，多去思维，对不对？多去体会，多去施责，多去修正你的三业。你不能领会的，合掌令欢喜，对不对？祈愿有一天我一定会去如实通达，如实了之，用这种态度，随时随地都学得欢欢喜喜，不会学随时随地学得敏又敏感。我每次看到底下听课眉头一皱起来，我就心马上也跟着揪起来，我说一定我讲得很差，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还是要你们要负点责任，你们听法的态度要放轻松一点。我刚刚那句话很重要啊，听懂的常受用，哪怕是一两个字，怎么呢？不要因为一句话当中有一个字不懂，哎呦，如芒在背，那稀奇气都在哪哎呦，很麻烦呢，吞什么东西也痛，吞什么东西也痛，只要卡到那个字就痛，那个字不懂，永远都什么东西不懂。佛对这种事情呢、啊，有一个体会。有一个人啊，他养牛还养羊不知道，然后呢羊圈啊被牛冲破了，或者是啊圈门开了，然后跑了一只牛还是羊跑走了，就那个人啊就在那边骂骂号，在那边一直后悔，哎呀没有把它看好。然后呢那个佛就过来了，佛就怎么样做你知道吗？很绝情的做法，因为他就抱了一只羊走到那个悬崖边，就把他丢在悬崖底下去，然后又回来在羊圈里面又抱第二只，抱到另外一边再把它丢下去。他说，嘿，我丢掉一只羊已经很可悲了，你为什么把我剩下的羊也丢掉？你不赶快把羊圈修好，在那边自怨自哀，终究这些都会走光了，我就替你把它丢掉，不是比较快吗？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态度的问题，这就是个态度的问题。你今天没有知道当下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而就卡在那一句话你不懂的事情上面，整个人就当机在那里了。不需要嘛？我们思索成慧里面讲到有九个原则，其中我最推荐的原则两个：能受用、能信、能受用的，多加思维，多加观察。对不对？你就会产生出施责力跟修习力的智慧。不受用的，那是我今天的智慧不到那儿，对不对？祈愿有一天诸佛菩萨加倍，令我智慧大开，一定能懂的嘛，对不对？凡是我不能懂的，就是我现在用不上的，对不对？能懂的就是现在说说的用嘛，哪怕是一朝半世走江湖，我都用到底，用到底。这就是一个思索成慧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呢，这就是恭敬嘛。恭敬不是叫你假惺惺什么事情都说，哎呀你好棒，明明你也不觉得人家很棒，你讲人家很棒，你不是唯心之论吗？这就叫大妄语吧。所以恭敬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是对恭敬，如是因如是果。所以佛法不难，佛法就是真实而已，真的真实而已。当你话要冲出口，只是警觉一下，这样会不会伤人？虽然是我现在的感觉是真话，可是如果会伤人，忍住不说，只是这样警觉你的心念，以警觉你的心念为先，这就是一个恭敬基本的态度。你能够看到你的念头，警觉你的念头，就是能够保证你的三业能够随顺于恭敬，而不要造不恭敬的业。所以因为你有点点滴滴，不管你因为懂还是不懂而造成了不恭敬的心，你就会在三业当中呢点点滴滴的有毁犯业。 又毁犯业，在因果关系上呢，你就会退失智慧的质量，对不对？纵使你不毁患，可是你没有圣洁。圣洁是什么？你没有形成念根啊，而且念根要到什么地步？要到不可隐转的地步，那叫做圣洁。圣洁基本上是一种信心的结果，因为你信解其事，你烁烁的串习啊，因为信就会发起精进嘛，精进就会烁烁的去复习复习复习，对不对？那因为串习的缘故呢，它就会形成铭记不忘的念根。那么因为铭记不忘，随时随地它就会聚生起念，于是呢，你就会用它来关照一切时一切事你所起的心的分别，对不对？这就是圣洁。而在这边的圣洁呢，后文会谈到有八个相，现在还不谈到啊。圣洁就是这个，你能够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因为精进，因为串习，形成正念，铭记不忘，又会把它变成随时随地观察一切境界的一种观察会，而这种观察会就不可隐转，名为圣洁。你纵使没有不恭敬，可是你听过马耳东风，对不对？马马虎虎，不形成圣洁的念根，所以呢，你学到是学过，但是呢，还是会退失。所以呢，不是毁患，因为不恭敬，对不对？造了身口意业，毁患的法或普特伽罗，那当然是很严重的业了，你会招感众缘不具足的因缘。你纵使没有毁犯善业，你没有造那个毁犯般若、毁犯正法的业、毁犯这个讲法的普特伽罗的业，你纵使没有犯，可是你就是这个就出去了，圣解力不建立，你一样是退失菩提，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就有两个，一个是重的，一个是轻的。重则毁犯，轻则退失。毁犯为什么毁犯？心不生恭敬，对不对？为什么退失？没有圣洁，听归听，可是马耳东风。所以这边呢，你要把它想的细，不要只是念文了，其实要把大宝基金这段相应的余先生的论文讲过去，其实很简单，读过去读过去了。可是我希望啊，把这堂功课啊，当作来修正，而且要随文。其实随文起观的意思就是说，随我们的余先生论的论文学到哪里，你就把你的错误的习惯改到什么地方，对不对？学的品数越多，你改的缺点越多。如果碰巧你没有这个缺点，那很好，站立自己，继续努力，对不对？保持这样子好的习惯，因为这个习惯用经跟论来硬壳，它是好习惯嘛，让好习惯继续串习增上，因为这个东西让你进步。看到这个坏习惯，因为这个坏习惯令你退失菩提之良，于是你要呵斥它，对不对？每天晚上想一遍，每天早上发愿一遍，每天这样子检点你今天的三业，检点你的念头。随文起观就是随学到哪里，你的三业清净到哪里，你的学习的意乐跟态度就改变到什么地方。所以你其实就一直不断的看到，你随着学经论，你的智慧、你的因缘、你的遭遇就会一直不断的改变，越来越清净，越来越相应，越来越法喜，越来越少欲知足，对不对？越来越容易发起精进，越来越跟法相应，一直相坐下来，越能够定得深刻，这些都是善根发相嘛。可是如果你不用随文起观，随学到哪里就改到哪里的态度，老师听到我可以做的时候我再做，永远都不可能。你听到哪一年？懂吗？所以学习就是要顺刷，一直不断的就下去了，像骨牌一样，能推倒到什么地方就让它倒到什么地方，立刻就验收它的成果。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学佛的态度哦。第二个，不令他闻的因缘是什么呢？又说由不令闻啊，不令闻这三个字就是前面的不令听闻。不令听闻不是不要让别人听，而是自己有的懂的不讲给别人知道。那么为什么你会有这个习惯，而导致于让你的智慧之量退失呢？ 此何因缘？底下就分析了，由于令他信服所显故，由此毁犯。什么叫做欲令他信服？欲令他信服者是倒装服信，就是要去变赢别人，就服别人的信心。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一种人很讨厌啊，平常就没有看到他用功，可是每次他考试考第一名，然后就很痒，你看我不用准备，可是啊听说他晚上啊都熬夜，然后呢到了考试前就问人家都在背全中国最长的河是哪一条河，他偏偏要问全世界最短的河是哪条河，就问一些偏狭不会考的问题。你看吧，你不会，这会考啊。我们后文会谈到这个事啊，令人心生掉乱，有这种人啊，你自己懂得而不让别人知道他背后真正的关键是什么，老要讲那些边缘无关的东西，让别人心生掉悔，哎呀为什么他知道我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呢卖关子又不肯讲清楚，这叫做欲令他信服，就是服人家的信心，就是毁坏人家的信心。你看吧，我知道你不知道吧，就这样，这有什么好央的，对不对？人家知道了你不知道的那也很多，只是人家没有讲而已啊。因为你有这样的意乐，所以呢你就不令他闻，你就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暗藏成秘密。我跟你讲啊，在组织里面的政治游戏，很多人是这样，拥有机密，拥有资讯，拥有文献不让别人看，或者是拖延让别人知道的机会，这是很要命的事情呢。好，这就是第一个，这样会造成毁患的业，这是重罪。轻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造毁患的业，你没有这种想法，你没有想要用你知道的去欺负别人不知道，你没有这种想法。好，这我刚讲的话比较正确。想用你自己知道去欺负别人不知道，这就是不欲令他人信服啊，就是这种态度，这个是重的毁犯业。如果你没有这种动机，那怎么样呢？回向邪法，反而引导别人去听去信不正确因果的建立事，让别人建立一种邪见，不正确的观念。人家明明要去学比较好的东西，可是你却不然去学那听那较不了义的比较不正确的方便的教法，哎呀就万懂耶，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的这一生心是这样子的心态，你来生会是怎么样的结果？要信啊，深信因果，然后呢不要知道啊，不要犯重的业，轻的业稍稍一犯立刻就折心忏，令他心清净，改变善的因缘，让他能够建立。这是第二个不令他闻的因缘，这就是退失的缘。第三个，为听闻障，别人要去听经闻法，你为人家做障碍，那当然有各种障碍。所以底下又说由为闻障，为闻障就是前文所谈到的为听闻障，你因为这个第三个因缘而令你的智慧之量退失，此何因缘呢？一样是重跟轻，重的是什么？由你不欲、不闻、不持。不欲则是你不想，你对那个东西没有意乐。第二个不欲就是没有善法欲。比起学佛，那不如我们去钓鱼，不如我们去卡拉 OK， 对不对？你有五欲六尘更高的 priority， 更优先顺序可以让你去做的事情，于是你说哎呦嘿，那个老啊吼，退休了再来好好得货啊，你没有那个意乐。第二个，你对于文法有挑，这个老师不好听，我们改天去听郑世杰老师的，这个不好。我们去听大乘起信论为是太难了，不要听，你只是挑选嘛。不闻是对于法本身，你有听法的欲，可是呢你不想听这个东西。第三个，去听了，可是呢 那个词就是受词。听懂了，姑且跟别人讲信，可是你没有去照做。你如果信，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你信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呢？啊，记不下来，明明有用的东西，你又不把它去做，把它当学问这样子玩玩而已，听听就好了。佛法啊，听听就好，生活还是要过过把斗。这两个不违背啊，你要找到过经济跟过熬舌中间最大的交集啊。马大哥曾经质问我，学佛一定要顾后事不顾经济吗？不是的啊，要顾两边最大的交集，因为在经济受用部分只要边际就好了，对不对？够用就好了。对于三世因果的正因正缘正果的正见要建立，这是关键的事情。你错过了今生，你还是来生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嘛，对不对？为什么不把这个观念搞清楚弄明白呢？不持两个，第一个受持是记得，对不对？第二个认持是记得，受持是直接去实践。佛法不是听听就好的知识跟常识啊，他要你真的去实践。如果你没有意乐，你对文法有谴责，你听了而不去做，也不记起来，也不去做，这样的话呢，就有毁犯未听闻障的业。好，纵使你不毁犯这个，你懒惰懈怠，只是一时，唉，我已经开始了，可是呢，中间呢还没有听圆满呢，就断掉了。你只要两三次不去听那个课，再去听的意乐就会减少很多。不听，其实人也不会死嘛。我感觉我活得还蛮好啊，其实也就 OK 就过去了嘛，就是这样啊，真的。所以你怎么样保持那个相续心，保持那个相续心的意乐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不然呢，你自己造成自己的听闻的障碍，你障碍别人，那就更麻烦了。好，第四个，为什么你会老是抱持着成见去听闻别人的讲说呢？啊，颠倒执着而有听闻者，他说又说由邪执着，因为你有邪之见，你又把这个邪之见的颠倒呢，只以为自己是善，别人是恶说，而这样子态度去听闻别人的说法，虽然你来听了，可是呢，你还是会创造一个令你的智慧之量退失的因缘。他说此为何因缘呢？由于修行不见功德，但闻言说为究竟故，为究竟说现故，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自己不去修行，修行不见功德的意思是说你不去修，于是你没有产生出力量，懂吗？因为你没有去修，所以你没有发生出功德。拜托欸，巧克力很甜，你这句话听几次你才会尝到巧克力的甜味呢？啊，不可能嘛，你要拿根巧克力棒咔咬下去，咬一咬，尝一尝，喊一喊，吞下去，慢慢的才可以知道如人饮水冷冷自知，自己亲自去实践出来的功德。所以功德不是听出来的，听明白的，理解出来的东西，不是的。你改成什么？但闻言说为究竟，把所听到的名言名句文表象上的道理以为就是这样子为究竟，为究竟，而不想少分少分的去实践一下，去体会一下。这就是我看到啊，当今把佛学变成是一种学问在研究，然后呢，听闻不随着一切的加行同时在进行。当然了，听闻见道而后修道才是正修，可是并不排斥于你开始起加行啊。像藏传，如果你没有四加行圆满，你还不能领，你还不能听闻正法，懂什么？所以加行其实是闻熏习之良同时并进的东西。加行是什么？调五盖啊，对不对？修正你今天闻法动机相违的因缘啊，知道闻法有哪些过失，对不对？怎么样叫做善因果的抉择会？你要随顺于正性因果去调整你今天的三业造作，改变你的生活作息，让你的五盖清薄，对不对？修正呵斥跟你讨论观念，让你的五欲六尘能够尽量减少，不要耗用不必要的时间。 如果这些都不同时起加行业，你听闻佛法归听闻佛法，然后加行也不起，就在言说文字上逻辑辩证搞了一堆的知见，累积多了，其实记得多，忘了也多，忘了也多，这个就构成了第四个的违缘，这是毁犯的业。纵使你没有毁犯，但是怎么样呢？色不毁犯，智不诚实，事故退失。就是说你的分别智啊，那个智就是分别，你对于他的那个辩证啊、思维啊、观察啊，还没有办法了他的真实意，就是还没有搞通，就是半吊子。智不诚实就是这样，你学的半吊子，也没有学完整，你还没有用你的分别智能够去通达真实意，只搞到半桶子半桶水的那个样子，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了，对不对？这就会退失智慧。为什么？而后你会有个机会听到，哎，别人解释这个不是这样解释，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你只听到了其中的一两种，才发觉，哎呀，你的善法欲不够，你还没有真正通达真实意，你对无量意的法相啊，这样子一个学习啊，没有圆满波罗蜜的功德。好，所以这个就是更深刻的谈到怎么去让你波罗蜜的质量啊能够增上，至少消极的不要让这我们上礼拜跟这礼拜所谈到的违缘啊发生，懂吗？所以虽然我没有办法当生开悟，可是至少不要创造违缘，总是消极做得到吧，这就是加行。从你今天听闻这个因缘果建立之后，你耳后就要发誓愿不再犯，不再创造跟这个违缘随顺的善业，你才能够一直不断的亲近你的善业，才能够不断的创造随顺般若智量增上的因缘，懂吗？所以你少去创造违缘，就等于积累善缘嘛，然后再起一个祈请啊，这个随顺善缘的意乐啊，以及发愿呢、啊，愿就能够导正你的善业，善业就会越来越增上，越来越跟清净正法能够随顺。这个是一个态度上的问题哈。好，我们翻回来，往后我们就这样子前后对照哈，你们就自己把它批读起来。好，再来看到6037页最后一行，人恶能令妄念邪行。妄念那个念呢是菩提心啊，菩提心翻过来6038页。复次，有四种法能令菩萨妄失正念。正念指的就是菩提心啦啊，当然了，菩提心是最重要的了，广说是一切正法，对不对？好，那么为什么你会啊记不起来？尤其我们在座学长如果有跟我一样啊记忆力不太好的，我是理解力很好，可是记忆力不好。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当然会有底下四个违缘，何等为四？位于四种不得伽罗，四处迷乱。就是说你会对于底下这四类的人呢、啊、会造迷乱的业。什么叫迷乱？迷呢就是不正行，乱就是散乱，用散乱心去造不正行的业，对什么人？对底下四种人，用散乱心去造不正行的业。首先先讲哪四种人。第一个，与举罪的不特伽罗。举罪不特伽罗是谁呢？以僧团为例，最标准的，因为僧团是和和共住，每个半月就要布萨结魔，布萨结魔就是要去诵戒，